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展开人们所说的大围剿之后，有网友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联署，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针锋相对，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网络系统遭到据信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的时候，美国也曾经有人发出这样的呼吁。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取消邀请习近平访美来对中国当局施压呢？美国应该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我们今天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民誉主编胡平先生，他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胡平先生，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在佛罗里达州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欢迎您。
谢谢。
还有一位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沈丁立先生，他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沈教授，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
啊，谢谢。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我们知道现在目前在要求美方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这个白宫请愿网站上，这个签名的人数现在已经是有2000多人，我刚早上看了一下是2090人。我想先请曹长青先生哈，您觉得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个签名的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左右这样的一个要求，从而会导致美国官方必须对这个请愿做出回应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达成10万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这个在美国政治签名没有任何风险，不像在中国可能被习近平政府啊逮捕啊关押，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第二个，现在是网络时代了，网络时代现在一个签名啊联署举手之劳很方便。第三个原因更重要，就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情况更加的恶化，包括最近大规模的逮捕维权这个律师，这个经过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国舆论上掀起很大的风潮，说这个会影响很多人来关注这个事情，来签署来联署。按照美国规定的话，如果超过10万人，白宫就必须做出回应。我觉得这可能对奥巴马政府构成一定的压力。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要求在这个就在有网民在白宫的请愿网站上要求这个美方取消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反美的一个请愿？
我想应该说这个有这种这个主张有这种建议的人很多，刚才你也谈到，其他方面也有些人早就提出这么一个这个要求，希望美国能够取消这次习近平访美。就昨天的英国的卫报也专门报道了这次那个请愿性的活动的情况，那么想来它会引起更多的这个公众的关注。再有呢，就是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发表这个共同声明，也提到了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取消或者降低习近平访美的规格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奥巴马总统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也可以推测呢，白宫想来会对这件事情做很认真的考虑。那么鉴于现在中美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对那个下面如何这个对待习近平访美这样这个活动本身，我想他对这个不仅仅是对这次习近平访美活动，而且对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的，曹长青先生，您认为就是美国不管是降格接待习近平的这次访美也好，还是说甚至是取消对他的邀请，这样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存在，但是现在还很难说，主要在于看着舆论的情况。刚才这个来宾也谈到，就是关键看美国这个现在国会这个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已经发表了声明，包括史密斯啊，包括现在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呼声比较高的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发表声明。那他们的发表声明都强调要恢复美国道德的明确性，而且在对中国人权问题上不能再给中国通行证。那这些比较强硬的声明都会影响美国的舆论，经过报道之后，再加上现在美国媒体的密集报道，那一般美国民众也才知道中国现在人权越来越恶化。那这种情况下形成强大的舆论的话，我觉得会对奥巴马政府形成相当大的影响。 那就要考虑，即使不能取消，起码是在规格上可能会考虑，或者某些方式上会考虑，总得有个交代。面对国会，面对媒体，面对民众，以及包括美国学界，包括前天美国这个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夏伟教授发表的文章，这些都可能形成一个舆论，都可能对奥巴马政府构成一定的压力。
好的，胡斌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觉得这个降格接待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想这当然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是有这种主张建议的那个后续行动。应该说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大。当然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如果美国总统一旦做出这种决定，那么它也是一件相当那个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中美这个建交这么多年来，尤其是最近的一二十年来，这个双边的活动是相当的热络。那么正因为这件事情，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且也是对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表示不满，认为过去那种政策呢，应该说已经那个被事实证明它是无效，是不成功的，因此要从整个对华政策上加以这个大幅度调整。那么这个也正因为这个样子呢，那么对习近平访美这件事情取消或者是降格，那么可以看成是一个标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对这件事情这么重视的原因。
的确，刚才像胡斌先生提到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就是美国关注美中关系的这个一些分析人士，包括政界、学术界的人，都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日益感到悲观。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那么美国应该如何与这样的一个新兴大国就崛起的这个大国打交道的问题。那么我现在想请教这个人在上海的这个沈丁立教授哈，我想您可能也看到，就是美国一些智囊人士发出了美国应该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这应该需要制定一个新的这个对华大战略，把这个核心放在对中国实力的崛起加以平衡上面，而不是继续协助它的崛起。那么沈教授，您怎么看待美国现在这些发出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对华战略的这样的一些呼声？
我非常赞同啊，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应该不断的调整它的一些做法，包括调整对华关系。问题是怎么调整？当中国还在不断的催促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恢复六方会谈，我想美国只会调整的更多的有需要同中国对话。强烈支持中国对采取的这样一种政策。当伊朗被美国怀疑发展核武器，当中国说我来摆平伊朗的阿克拉重水反应堆，怎么给它改造，使得它将来更少有可能被伊朗可能会用作非和平用途，美国只有更多的积极性来欢迎这样一个负责任的中国，而对网上的这样少数人的这样一个一种民意表达，根本不会当回事儿。这些人是不能当总统的，当总统是要解决，不是中国一个人权怎么样，而是朝鲜不要搞核武器，把核弹发射到美国头上。使得这些说呼吁不要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的人，将来再也没有生命去发出这种呼吁，不让伊朗有机会毁掉美国一座城市。我想那些讲人权的人非常可爱，但是他们不能当总统，而且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总统。只要他们的总统听他们的话，他就不能当总统。而这些人当了美国总统，他就马上变得不是现在这种说法，对网上那些呼吁也就一概置之不理。所以中国越来越重要，美国迫切的需要中国领导人访问，一定会端出最高的待遇。这是我的回答。
好，我想请曹晨清先生来回应一下沈丁立教授刚才的一个说法。
刚才沈教授的说法啊，给我感觉很像人民日报的社论哈，或者环球时报的评论员，因为这完全是官方学者的说法。因为今天我们看刚才沈教授说啊，你美国有多少人呢，什么少数人呢，签名啊，有什么用，根本我们不在乎。 你今天你说可以，习近平可以说不在乎，在美国是个尊重民意的国家，美国是民选民治民享的国家，那必须重视民意的。不管今天是2000人、10万人，都是民意的表达，他有这个权利，政府必须倾听的，不是你在不在乎的问题。另外，今天民意的表达不是谁当总统的问题，不是中国共产党那种思路。你要表达意见，想夺权、想当总统，这完全是共产党《人民日报》的思路了。今天我们说这个2000人，很快可能达到10万人，美国就有规定，那白宫必须做出反应。不管怎么反应，你必须做出反应，这是民对民意的这个一个回应的话，那必须回应。所以今天我们说中美关系，刚才沈教授提了很多正面呢、怎么样啊，中国发挥作用。但今天中国在南中国海这扩张，大家看到了，在有争议的领域的天海遭到美国反对的，包括对内大规模逮捕这个维权律师。你说现在是150多名律师被逮捕了，你说这个不同省市、不同地区的律师、不同专业的律师，怎么同时都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就是维权吗？什么叫维权？这全世界普世价值吗？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吗？包括沈教授在内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批评政府的权利吗？那怎么维权就被逮捕吗？说明习近平政府现在进入一个丧心病狂的状态吗？那这个表示他强大吗？不是强大吗？什么共产党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没有意识形态，只能靠赤裸裸的抓人、武力来解决问题了。这标志这个政权走向一个穷途末路了，而不是强大的标志。
是我们看到，就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还有就是习近平对内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作为，美国人发现就是说美国越来越难以对中国施加压力。我在想去请胡平先生来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其实非常的看重习近平那个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哈，希望他这次访问获得成功。在目前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习近平访美的成功可以说是美中关系这个中的头等的大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美国是否应该利用中国特别看重习近平访美这样的一个心理来对中国施压，从而产生一定的一个效应呢？
我觉得美国应该这个充分利用这种心理，向这个习近平施加压力。那么习近平上任2年多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四面出击、八方树敌。一方面呢，习近平的权势远远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习近平在包括在上层中的那种孤立程度，恐怕也远远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那么可以说，现在中国从上他的选择性反腐败，利用选择性反腐败加强个人权利，明目张胆的搞这个个人崇拜。我想沈教授是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他想必不会对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泛滥成灾的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表示好感。那么当然还要对维权、对知识界、对思想文化的这个压制，几个不准讲等等啊。那当然还有最近出现的这个经济上的滑坡、股市的股灾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降低或者取消习近平的访美，因为它带有比较强烈的针对个人的这种色彩，那我想它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避免或者减少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在中国方面引起的所谓这种民族主义啊或者反美情绪的这种反弹。说不定呢还能对这个国内包括这个上层的权力斗争起到一些正面的一些作用。那么这里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呢，现在美国各个方面都在检讨过去几十年来对华的这种所谓这个交往政策本身的得失和利弊。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我想应该把它看作一种转折。今后呢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到这个过去的所说的这种围堵，或者因为那个刚才沈教授也提到一些问题，因为今天的中国呢确实和当年的苏联不一样，在中美之间呢不像有一道铁幕相隔，彼此之间那个有很多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些来往。那么如何这个处理这些问题，刚才你提到的说现在美国他觉得越来越难以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一方面他们利益有很多交织的成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过去的一些不恰当的政策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最初当美国采取这种交往的政策，是试图希望通过这种政策来促使中国朝着一种这个更自由、更民主、更适合普世价值方向的转变。结果搞来搞去到后来发现它不但没有达成这种效果，反而使得自己就像你炒股给自己给套住了，自己以至于自己都很难在这方面继续施加压力了。那么这就成这也是个很重要一个信号。 告诉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做一种大幅度的这个严肃的调整，那可能这个情况只会这个更加的恶化。
好的，那么曹长青先生，我们知道随着美中权力平衡的变化，您认为就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美国有什么手段可以来影响中国当局的一些行为呢？
当然，首先是美国应该利用美国的民意嘛。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最新的美国 PU 权威的这个民意调查机构 PU 研究所发布的数字，在目前对中国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占 38%， 而四年前这个数字是 51%， 说明过去四年连续的下降，从51降到了38%。另外，这个美国的中美商会一向是促进中美友好的、主张中美友好的。那最近一项民意调查，在受访者有60%认为，外资企业在中国这个受到这个受到欢迎程度在下降，而在几年前这个数字60%以上，所以们都在下降。美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民意。另外一个话，今年中美两国确实是有很多的经济交往，在1979年建交的时候，两国的贸易额是10亿美元，现在2014年年底，去年年底的调查统计是超过了5550亿美元。也就过去30几年增加了这个500多倍，所以这种条件当然两国经济有很多的连结，但是美国是跟中国在上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实行是这个合作和竞争的关系，有经济合作，但是有竞争。什么竞争？就是美国的民主自由、这个法治人权的概念，这个价值应该这个战胜中国那种专制，要传播这个价值。那今年奥巴马政府的话，在这个原则问题是有倒退、有妥协的，更多的妥协的，所以现在应该调整这个政策，恢复美国建国资本的这个道德的明确性，坚持美国这种法治自由的原则。那么这个中国自由了，中国民主了，中国经济会更好，人会活得有自由。所以我美国政府现在是有很多可以做，一个经济的杠杆、政治的杠杆。现在的问题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全面的后退，什么都不做。今天中国现在习近平政府敢这么嚣张，和美国这个大环境、美国这个放弃自由世界棋手这一个责任是有直接关系的。
沈丁立教授，您对曹长青先生的一个看法有什么回应吗？
我想我从心底深处能够理解他。我们对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很多的就是还欠进步的地方都着急，有的时候也会说出一些带情绪的话，但是我想多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管控情绪啊，要客观看待。当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得到法律尊重，几千万同胞在那场我经过的浩劫当中那个失去生命的时候呢，美国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美国总统并没有因为中美还没建交就不到中国来，这就体现出他怎么根本的代表美利坚民主的利益，管控情绪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既要讲原则又要讲安全。那么在今天中国已经不再会出现一个民选的或者法律选举的国家最高元首被非法的剥夺权利甚至失去生命的情况之下，今天中国取得了进步，中国还有很多令人不够满意的地方，那么这些问题恰恰是要用先总统尼克松的这种精神，自己到中国来，不一定就是要请中国人领导人去，自己上门拜个码头来说你有哪些问题我要批评你，中国也会说你们的白人警察对了非洲裔那个美国人有的时候呢一些那个过分的做法我们也有关切，中国再也不会因为马丁路德金的这一代人的受到迫害就100万北京人非得出来到长安街。我想刚才那个两位也经过那个时代，中国以后不会了。那么中国也会说你们有一点顾虑要到伊拉克，进了伊拉克使得人家在短短几年内失去了50万人的生命，这样一个大规模破坏人权也没得到那个问责，我们也有关切，我们到华盛顿来也会跟你谈，但是不会说因为你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到国务院网站上说只要有10万大陆中国人签字我们就要听人民的意见，这个意见根本不需要听， 美国人权再不好，我们还是要请他来对话，啊，奉若上宾，然后呢跟他谈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管控情绪，啊，使得国家利益更好的得到维护，就是一个主流价值观。对美国来讲，民主自由，同时呢，这个民主自由不光是美国要自己享受，要让中国人也有，而且想想自己不够好，也要道歉一下。到伊拉克弄出问题，也不能拍拍屁股就不负责任。这样一个美国，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很喜欢。啊，美国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来带动中国做得更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要有问题就不要见面，就用民意，一个十万人，就是说，美国就是听民意。我敢保证，美国总统听了民意以后，一定不会尊重民意，不然他就不配做美国总统，因为他照顾的是那么多人的整体利益。美国的整体利益不只有民主，还有什么？吃饭。还有安全，还要用中国去限制伊朗和朝鲜，有很多很多利益。所以呢，美国不能为了一个利益就不顾别的利益，当然他也不会只为了安全利益就不顾民主价值观的利益。所以我相信美国总统是被那么多人1亿多人选出来的，他会不会只考虑这十万人意见，他会考虑更多的没到白宫网站上那个沉默的大多数人，这才叫民主。
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
我插一句好不好？
胡斌先生好，您简要做一个回应。
对，刚才沈教授提到尼克松，就在上个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最后引用了尼克松在1994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讲的一段话，他其中就讲到，他说我们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我们知道是这个19世纪雪莱夫人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那就写的人类创造了一个机器人，本来想用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结果这个机器人呢到头来呢，它有很强大的力量，它反而想奴役人类，想摧毁人类。那么这件事也就是像过去中国的成语所谓养虎遗患的意思差不多啊。那么作为就是打开中国大门的总统尼克松，他到了晚年，请注意，这还是21年前说的话了。他当时就已经担心，那个由他所开启的这种对华的政策，到最后导致了一个和他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的一个后果。那么在20多年之后，我想这个效果应该是大家看得更明显了。
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着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我们先请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刚才同意上一位嘉宾的观点，就是说，他讲的那句话，我认为很好。美国政府不会为几十万人的利益而影响那些沉默的那些没有参与这个网站请愿的人的利益。我同意这一观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应当有这种考量。第二，我认为美国政府不应当就是取消或者降低规格接待习近平，因为大门关上了，总不利于沟通。中国常说叫谈比不谈好，就是说习近平可以到美国，他的接待规格也不要降低，但是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应当努力的，而且必须的要把美国的价值观阐述给习近平我们的总书记。同时我希望有个大胆的设想，美国之音能否请习近平参加你们的电视节目？另外，如果习总书记坐在咱们你们今天的直播间内，我国政府也许就不会对美国之音干扰，至少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也许能听得清楚。他能不能让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中国他自己祖国的听众和观众而向他提出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老百姓不可能直接向习近平提出问题，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能否接受，就是说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间能够接受他自己祖国的听众和观众的问题，这是个大胆的设想。另外可以通过 Twitter 什么什么 Facebook 等等等等现代化的网络工具，让习近平总书记感受一下高科技和民主社会的这个气氛。同时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者是什么什么各大报纸也可以采访习近平，甚至可以把中国一些人的这种看法作为记者问题向我们的总书记提一提，因为我们的国内记者不会问这个问题。这最我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前一次节目这个曹长青先生谈到了俄国割让中国4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我希望有那么一个机会的话，美国之音真的搞一个话题谈一谈中国俄国的世仇。我非常希望 这个曹长青先生能够详细的谈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的教材只收150万，我对曹先生的观点非常感兴趣，有机会希望能得到曹先生的指教。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也谢谢您提出那个设想。我们当然非常希望邀请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但是我想您也知道，这仅仅只是一个设想而已。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河北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刘先生，不知道您还在不在线上？好，请尽量的简要。
那我就讲那么三个问题啊。一，像你们说着啊，这社会制度啊，世界应该是多样化，各种制度并存，在比较中求发展。美国那个他也不是说啊，他那个社会制度就是包治百病的良医妙药、灵丹妙药，那不可能的事儿是吧？哎，只有什么叫民主，这才叫世界民主。哪一国的是？国家的制度由哪国人民决定，好赖结合合适不合适，只有蒋知道，也用不着别的国家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再有一说呢，我这也是跟美国之间，我也经常看，我提一个建议啊，咱们找点啊上档次的嘉宾，哎，不要我也不点名了，有一些个嘉宾，我看着他，就指着骂共产党吃饭。可能他要不会骂共产党，那在美国连饭都吃不上。像这种人也浪费咱们美国之人的资源。
好的，刘先生，我打断您哈，我想请我们这个嘉宾做一个回应哈。就您刚才提到，就是一个国家要由自己的人民来做主的这个问题，曹长青先生，您先来回应一下。
当然，刚才这位嘉宾的想法完全是在共产党这个洗脑下的一个愚民的想法、愤青的想法。今天我们看看，他说这个每个国家的制度，每个国家自己决定。中国人13亿人，在全世界1/5，自己决定了吗？什么时候有过投票？你有过投票吗？任何有过投票吗？今天全世界联合国193个国家，现在将近130个国家都是民主选举了，包括中国对岸的台湾早就民主选举了，马上要再一次的总统大选。中国什么时候选过总统？习近平谁选的？毛泽东谁选的？江泽民、胡锦涛经过人民民选了吗？今天你说各个国家的制度自己决定，你决定过吗？你根本没有。今天你说什么各种制度并存，那等于说自由的天地和监狱可以并存。中国没有选举，人就不是自由人，政治奴隶啊。你那个监狱怎么能歌颂这一个人在监狱里还说监狱好？那什么，你说明被洗脑非常严重吗？今年中美之间的差别不是两个国家，而两种制度，一个民主一个专制吗？这个看得很清楚。今年我们中国走向哪一个方面，不是要学习民主，而是全世界走向美国民主所代表的这种自由的方向、选举的方向、人民人投票来决定国家领导人的方向。今年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和中国人被剥夺选举权利有直接的关系，包括今年习近平可以这样嚣张，可以这样的逮捕大规模的逮捕维权律师，就是因为这个制度给了独裁者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中国人有太多人像你这样，这个维护这个制度被洗脑，不发出声音还维护这个专制，强调说美国没什么好的，强调这种专制的价值，才给了这种独裁者独裁专制可能性。
好，我想请胡平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第一位各个观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认为美国应该以国家利益来考量，就是国家利益大于这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中国的一些人权啊、民主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要从总这个大局来出发，考虑到美中之间各种这个合作哈，这个之间的这个互动，这个大的国家利益这个角度去出发，而不应该去只看那些中国国内一些侵犯一些人权的这些问题。包括提出这个问题，我还想提一下，就是说这个西藏住那个一个高僧哈，丹增德洛活佛最近突然在狱中死亡，这个事情其实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对，您怎么看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想这两点。第一呢，美国是个人权立国的国家啊，所以这个人权价值本身就是美国的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第二点呢，那就是在这个地球村的今天，各个国家它的之间的互相影响是空前的频繁和这个有利。那么而中国作为这个占世界人口1/5的这个中国，在一党专制下的一种强权崛起，它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巨大的危害，而且也是对全世界包括对美国利益的一个巨大的危害。 因此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关心，也是对他自身国家利益的一种捍卫。
好的，我们现在非常简要的请广东的黄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黄先生，黄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像这个线已经不是太通了。好，黑龙江的张先生。
刚才我听了大家好多一些评论啊，习近平访美依然是得到美国最高规格的接待。刚才有些人提到的人权问题，也不要谈，就是这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能看到中国的人权逐渐在好转。如果说美国的人权，看美国警察对黑人的一些这个虐待，有些问题咱们要掰开看。中美两国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平分秋色，带动世界经济。有些人有些说的话，拍拍自己脑瓜子，什么叫洗脑？法轮功给那些这个中国人、些无知人洗脑吗？他们对一些问题他怎么去看呢？那些人民币让他们给霍霍的，你有能你们站出来呀、啊？有意义吗？
好的，
谢谢。
好的，好，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美国是否应该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以及复旦大学沈定立教授的点评。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协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